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
师妹，前几天也就是1月13到15号，美国政府最高级矿业官员大卫·科普利在沙乌地阿拉伯的未来矿产论坛发表了一个震撼性演讲。
诶，最高级官员他是谁啊？
科普利是美国自1996年矿业局关闭以来最高级别的联邦矿业政策官员，他同时担任三个职位：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首席矿业官、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内政部官员。
单的职位背景呢？
他之前是世界最大黄金矿企纽蒙特的高管，也是海军预备役情报官和国防情报局官员，既懂矿业又懂国安，
听起来就是那种特别懂情的专家。那他在演讲里说了什么重要的话？
他说，在美国数十年来，我们严重忽视了矿业部门普遍将采矿外包给其他国家，
承认犯错了。
对，他还说，根据标准普尔统计，在美国建一座矿场平均需要29年。
29年？为什么？
许可制度太繁重，想想看，等29年才能生产，资金成本多高，技术都过时了，所以公司都到国外开矿。
那结果呢？
结果就是美国现在在至少15种关键矿产上100%依赖进口，而且有70%的稀土元素来自中国，这就变成了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哎，等一下，如果这些矿产这么重要，为什么之前都不重视呢？
这就是问题所在。过去几十年，美国以为可以靠全球化，想要什么矿产就从别的国家买就好了。但是现在地缘政治局势改变了，尤其是中美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美国才发现自己在关键资源上被卡住了脖子。
对，他们现在要开始改变政策。
对，科普利在演讲中说，川普政府已经做了一个完全180度的转变，现在把采矿列为国家发展的优先领域，而且他们要做4件大事。
哪4件事？
第一，投资矿业项目；第二，储备关键矿产；第三，保护美国的矿业公司；第四，重建美国的矿业生态系统。
听起来是一个很完整的计划，那投资的规模有多大？
这里就要特别注意了。科普利在演讲中说，我相信未来几年，美国政府将向矿业部门部署数千亿美元的资本，包括债务和股权投资。
什么？数千亿美元？这个数字也太惊人了吧。
对，这是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战略矿产上最大规模的投资，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执行了。
对，已经开始了吗？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
有，比如说美国国防部投资了4亿美元，取得稀土公司 MB Materials 15%的股权，又投资了6亿7千万美元给磁铁生产商 Balkan Elements。还有，他们重组了一笔22亿美元的贷款，取得了加拿大锂矿公司 Lithium Americas 5%+5%的股权。
哇，这些都是直接买公司的股票，这听起来有点像，诶，不是听说美国政府买了 Intel 的股份吗？
你观察得很敏锐，美国政府在2025年8月确实用 CHIPS Act 的拨款换取了 Intel 将近 10% 的股权，用了89亿美元成为 Intel 最大的单一股东。而且商务部长还公开表示，他们也在讨论对台积电、三星、美光这些获得 CHIPS Act 补助的公司取得股权。
哇，直接变成最大股东，这不是等于政府控制了这些公司吗？
不完全是。以 Intel 的案例来说，政府取得的是被动股权，没有董事会席位，也没有治理权，只能在需要股东批准的事项上投票。但即使如此，这种做法在历史上还是很罕见的。以前美国政府只有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才会去买陷入困境的公司股票，像是汽车公司或银行。
那现在为什么要买这些半导体和矿业公司的股票？
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对国家安全太重要了。科普利在演讲中特别提到，矿产是我们重新工业化国家所需要的一切的基本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没有这些矿产，美国的国防工业、高科技产业、能源转型全部都会停摆。
听起来矿产真的变成了一种战略资源，那这跟白银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大了。在2025年11月，美国地质调查局正式把白银加入了关键矿产清单，这是白银第一次获得这个地位。
一次？所以以前白银不在清单上吗？
对，2022年的清单上只有50种矿产，白银不在里面。但是2025年的新清单扩展到60种，新增了10种矿产，包括铜、白银、铀、冶金煤等等。
为什么白银现在才被加进去？ 它不是一直都很重要吗？
这就是关键所在。过去美国政府把白银主要看成是一种贵金属，用来做投资或者做首饰，但是现在他们认识到白银其实是一种战略资源，因为它在太阳能板、电动车、半导体、医疗器材这些领域都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白银现在的地位已经跟稀土锂铜一样了。
完全正确，而且美国在白银上的依赖程度很高。根据资料，美国每年消费的白银有 64% 要靠进口，而最大的供应国是墨西哥，占了全球产量的四分之一。
墨西哥，那如果墨西哥突然不卖给美国了怎么办？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报告特别提到，把白银加入清单是为了防范墨西哥可能出现的低几率但高影响的供应中断情况。简单说，他们担心地缘政治风险。
那白银被列入关键矿产清单之后会有什么实际的影响？
影响非常大。第一，白银矿业项目可以获得联邦资金支持。第二，许可程序会被加速，不用再等29年。第三，可能会有税收优惠。第四，最重要的是政府可能会开始储备白银。
政府要储备白银，那要储备多少？
根据国会通过的法案，美国拨款20亿美元用于扩充国防储备，要在2027年之前采购关键矿产。这20亿美元里面必然包括白银。
20亿美元如果用来买白银的话，那是多少盎司？
这要看他们分配多少比例给白银，但即使只分配 10%， 那也是2亿美元。以现在白银每盎司90美元左右来算，那就是200多万盎司，相当于60多吨。
哇，这个量听起来不小耶。那师兄，你刚才说政府会投资矿业公司的股权，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买一些矿业股？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且最近确实有不少听众在留言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花一点时间来分析。
那师兄你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重申我们频道的核心理念，真正的财富保护是要完全独立于金融体系之外。什么叫完全独立？就是你持有的资产不依赖任何银行、任何政府、任何公司的承诺。
所以实体的黄金白银才是真正独立的。
对，因为如果你持有实体黄金白银，你就是直接拥有这个东西，不需要透过任何中介机构。但是如果你买矿业股，你买的是一张股票，这张股票代表的是一家公司的部分所有权。
那矿业股有什么风险？
风险很多。第一，公司经营风险。矿业公司可能管理不善，成本超支，矿脉品质不如预期。第二，股市风险。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即使金价银价上涨，矿业股也可能因为股市崩盘而下跌。第三，政治风险。矿场可能被政府国有化或者被课重税。
哇，听起来风险确实不小。那为什么还有人买矿业股？
因为矿业股有杠杆效应。假设一家公司生产白银的成本是每盎司20美元，现在白银价格是90美元，那它每盎司赚70美元。如果银价涨到100美元，它每盎司就赚80美元，利润增加了14%。但是如果你只是持有实体白银，价格从90涨到100，那收益只有11%。
所以矿业股在价格上涨的时候，涨幅可能比实体金属大。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价格下跌，矿业股的跌幅也会更大。而且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公司必须经营良好，而且股市没有崩盘。
那现在美国政府开始投资矿业公司，这会不会改变什么？
这确实是一个新的因素。如果美国政府持有一家矿业公司的股份，理论上这家公司获得政府支持的机会比较大，比如说贷款担保、加速许可、政府采购合约等等。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跟着政府买同样的股票？
这就是陷阱所在。你要记住，政府买股票和我们买股票目的是不一样的。政府买股票是为了确保国家安全，确保关键矿产的供应，它可以承受亏损，因为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但是我们买股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我们不能承受亏损。
这样说有道理。那如果听众还是想买矿业股，应该怎么做？
如果真的想买，我们的建议是，矿业股在你整体资产配置中的比例绝对不要超过 10%。而且这个投资应该是在你已经有足够的实体黄金白银作为基础之后才去考虑的。
为什么是 10%？
因为矿业股本质上还是属于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如果金融体系崩溃，股票可能会变成废纸，但是实体黄金白银永远不会变成废纸，因为它就是真实的金属， 所以我们的策略是主要资产配置在实体黄金、白银，最多用 10% 去博取矿业股可能的高报酬。
诶，那如果要买矿业股应该买哪些公司？
这个我们不做具体推荐，因为我们不是投资顾问，但是我们可以分享一个思考框架。第一，优先考虑那些已经获得美国政府投资的公司，因为他们可能享有政策优势。第二，选择那些生产白银、铜、稀土这些被列入关键矿产清单的公司。第三，要看公司的财务状况，避免那些负债过高的公司。
嗯，这些听起来都是很基本的原则。那师兄，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你觉得科普利的演讲对我们听众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最大的启示有三点。第一，美国政府公开承认数十年的战略失误，这代表他们终于认识到实体资源的重要性。第二，数千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这是国家级的超前部署，印证了我们一直强调的实体资源才是真正的财富。三，白银的地位提升，这证明白银不只是贵金属，更是战略资源。
那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比政府更早一步超前部署。政府现在才开始储备，但是我们早在几年前就应该开始了。而且我们要记住，政府买的是矿业股，但我们应该买的是实体金属。
诶，为什么我们要跟政府做不一样的选择？
因为我们的目标不一样。政府的目标是确保产业供应链，所以它需要控制矿场和生产能力。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保护个人财富，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不依赖任何系统的实体资产。
嗯，所以就算政府大力投资矿业，我们还是应该坚持实体为主。
绝对是。而且你想想，政府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确保矿产供应？因为他们知道未来这些资源会越来越稀缺，越来越重要。那既然政府都这么重视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重视？
对，我这样想确实有道理。那师兄，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听众的吗？
有两点。第一，科普利说美国要把建矿时间从29年缩短到几个月，这听起来好像供应会大增，但是不要忘记，即使许可加速了，实际建设和生产还是需要时间。而且现在全球对白银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尤其是太阳能产业，所以供需缺口短期内不会缩小，反而可能扩大。
诶，那第二点呢？
第二点是我们要记住一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美国政府的计划听起来很宏大，但是能不能成功还要看很多因素，比如说他们能不能克服环保团体的反对，能不能培养足够的矿业人才，能不能跟中国竞争，这些都是未知数。
所以我们不能太乐观，也不能太悲观。
对，我们要做的就是根据目前可以掌握的资讯做出最合理的判断，然后采取行动。而对我们来说，最合理的行动就是持有实体黄金白银。如果真的想参与矿业，最多配置 10% 的资产。
嗯，我懂的，师兄，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分析了美国政府在矿业政策上的重大转变，以及白银地位的提升。希望这些资讯能帮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未来的趋势，做好自己的超前部署。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